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7月3号，公元2009年8月23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17号早上7点半抵达位于印度扎姆克什米尔邦喇大克，距离首府列城有8个小时车程的藏斯卡境内，向近20000名信众展开为期3天的法会。达赖喇嘛呼吁信众要认真聆听佛法教义，并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达赖喇嘛在法会上表示，他是一名追随佛陀的普通比丘僧，很多人认为他会施展法术，也有人认为从他那里接受加持就能获得果位，这些想法是错误的。达赖喇嘛说，作为佛陀的弟子，他一向在信众间从事的是介绍佛陀所传下来的教义，并以身作则，争取得以实践。那么本周28号，达赖喇嘛向信众讲授佛教起源后，传授了不动佛前行灌顶，开示信众要培养无上菩提心。当天下午，达赖喇嘛还参访了藏斯卡巴当境内的回教徒学校，并受到学校师生及回教信众的隆重欢迎。达赖喇嘛向他们发表演说时强调，信仰自己教派的同时，还要尊重和学习其他教派的重要性。那么本周三19号法会最后一天，达赖喇嘛正式传授了不动佛灌顶。在信众向达赖喇嘛供奉佛教最高礼节生与意曼扎三宝和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后，此次为期3天的法会圆满闭幕。那么本周四20号，达赖喇嘛返回喇大克首府列城，从昨天星期六开始在当地举行了为期3天的法会。
又有4名藏人被中共当局判处5年到10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西藏首都拉萨附近的曲水监狱中。去年3月10号在大昭寺前进行示威的僧人洛柱的家人，于今年4月份接到当局的通知说，洛柱已被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0年徒刑，并警告他们不要把这一判刑消息泄露出去。洛柱家人于本月14号在西藏首都拉萨附近的曲水监狱探望洛柱，发现14名色拉斯示威者中的洛桑欧珠和索巴两人也被中共分别判处5年徒刑，关在曲水监狱。此外，一名叫索朗扎巴的僧人于去年3月10号左右从印度返回到西藏途中，被中共当局拘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曲水监狱中。此外，还有3名藏人在去年3月份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后，至今下落不明。
今年2月27号，藏历新年初三，西藏安多阿坝县格德寺僧人扎柏因为不满中共钳制宗教自由而自焚重伤后，他的现状至今下落不明。那么，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本周二18号通过登载扎柏自焚时现场拍下的令人心酸的照片，表达对扎柏现状的强烈担忧。
今年6月底被中共当局拘捕的西藏昌都地区张达县白马乡村民龚国达姐的妻子欧亚，从本周四20号开始携带5名子女在张达县公安局门前进行抗议，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她的丈夫。妻子欧亚表示，她的丈夫龚国达姐是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支柱，自从丈夫被中共拘捕后，他们的生活无人照顾，面临饿死的困境。如果再不释放她的丈夫，他们一家人只能饿死在江达县公安局门前。
此外，去年三月西藏事件发生后，导致数百名藏人被中共军警枪杀，数千人遭捕，另有1000多人下落不明。那么西藏流亡政府网站呢发布消息指出，西藏首都拉萨尼姆县呢一对夫妇在其儿子失踪后向县政府部分官员打听儿子的下落时，官员们承认说，去年3月14号尼姆县境内28岁的坚参、20岁的拼作次仁和20岁的敏鸠在中共军警的镇压中遭到杀害。西藏流亡政府网站呢还引述境内可靠消息证实，去年3月14号在拉萨发生的抗议事件中，西藏康区巴塘县46岁的西西因为参与示威，在让木沁小昭寺附近被中共军警枪杀。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声明，本台通过卫星广播的节目频率稍有变动，敬请听众朋友们留意。本台在未变的东经 68.5 度和 C 波段卫星广播接收轨道位置上，原4064或者 4.064 千赫，现已转换为3808或者3.808千赫。另外极化波从水平转换为垂直，赋码率从19850转换为10340。通过卫星广播收听本台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敬请关注上述变动。如果对本台的节目有何建议或者意见，请与本台的电邮地址 editor@vot.org 或者 info@vot.org 联系，谢谢。由美国国会工作人员至少10人组成的代表团在西藏首都拉萨访问期间，中共随即让全副武装的军警装扮成普通民众，到朝圣之地和转经道进行朝佛转经，来展示西藏不受军管、藏人享有信仰自由的假象。西藏境内消息人士顿珠本周四参与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连线话谈节目时表示，一批美国国会代表呢已经抵达拉萨，中国当局又开始了他们的表演。首先让城市内的全部军警脱下制服换上便装，并安排他们到各大小寺院以及布达拉宫转经道等朝圣之地进行朝佛和转经。此外，当局还让各单位职员以及各城市居委会的成员呢到寺院朝佛。顿珠还表示，在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拉萨期间，当局在这批代表参访地呢进行严密监控，普通藏民根本就没有机会与他们接触，只能用表情或者眼神呢表达藏人的悲哀。他强调，其实拉萨目前的情势仍是非常紧张。
台湾日前发生莫拉克台风袭击，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后，达赖喇嘛和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先后致函表示慰问和哀悼。达赖喇嘛特别向台湾总统马英九致函，对造成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表示哀悼和慰问。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除了表示慰问和哀悼之外，他表示要防止类似的自然灾害，关键在于人类如何保护环境。他在函中说，环境保护是21世纪最严肃的课题，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思考如何与环境相融合，与地球共存，应该是唯一解决之道。此外，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的组织下，当地流亡藏人举行法会，对死难者表示祈祷。此外，台湾流亡藏人赴受灾现场当志愿者，开展救灾活动。
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于本周四20号藏历6月30号上午10点呢，组织朗耶寺和格德寺的僧众为首的数百名僧俗民众，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大乘经院举行祈福法会，为所有在莫拉克台风灾害中往生的亡灵早日超度，以及失踪和受伤的台湾民众早日得到救援和康复进行祈愿。那么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部长次仁平佐在祈祷法会上宣读内阁声明，表达对台湾民众的慰问和支持。次仁平佐部长表示，台湾遭受风灾导致上百名民众往生，数百人失踪，另有很多人受伤。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为了对受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以及对所有灾民表达慰问和支持，同时为他们早日摆脱困境，这次特别举行法会进行祈愿。
途经尼泊尔从西藏境内逃亡的7名西藏难民，本周一入境尼泊尔后，在距离藏尼边境不远的尼泊尔卓拉卡县拉玛巴嘎村遭到了尼泊尔警方的拘捕。尼泊尔警方表示， 这七名藏人当中，四名是男子和三名是女性，警方已经把他们转交给尼泊尔移民局。
9月2号是西藏民主节，法国国会五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有参议员让·弗朗索瓦·恩贝尔率领，并在西藏流亡政府驻巴黎办事处秘书长汪波的陪同下访问达赖喇嘛，出席这一活动。那么为了表达对西藏问题的政治支持，代表团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将拜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将举行会晤，另外还将同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和西藏流亡政府内阁成员举行会晤。他们还将参访不同的西藏教育、宗教和文化机构，并同西藏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举行会晤。
所谓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白马赤林连珠三19号表示，西藏铁路延伸线拉萨到日喀则段铁路建设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已上报中共高层相关部门审批。有关仪式上，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环境与发展项目办公室负责人丹增诺布表示，中共修建拉萨到日喀则铁路段更多的是出于掠夺西藏矿产资源的目的。他说，距离日喀则约50公里就有谢通冕矿区，中共计划从2010年起正式在当地进行大规模开采。另外也听说谢通冕矿区到日喀则路段进行了改建，因此尽管中共声称修建这条铁路线将会促进旅游业等，但是其主要目的可能是出于掠夺资源，将大规模矿产运送到中国。丹增诺布还表示，中国政府已经计划把日喀则铁路延伸到内蒙古，因此通过修建这条铁路，除了掠夺矿产对环境造成破坏之外，我们还担心将进一步导致更多的中国移民涌入西藏。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环境与发展项目办公室负责人丹增诺布还表示，中共在西藏修建铁路，从战略上讲，也对其他国家的国防安全构成威胁。
请继续收听罗宾西大之声华语部节目。
中国最大能源企业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本周28号签约从澳大利亚购买价值500亿澳元约413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那么澳洲国会参议员尼克斯诺芬本周三向媒体表示，澳洲政府星期二宣布与中国达成了价值500亿澳元的天然气合作项目，说明了因外交两国陷入的紧张局势已经得到缓解。尼克斯诺芬表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贸交易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人权立场不应该相互排斥，澳大利亚应该继续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进行大声疾呼。尼克斯诺芬说，我们应该继续说出我们需要说的人权，不只是在有关力托员工胡世泰的事件上关注起中国人权，而且也要关注西藏问题，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专门委员会今年5月的报告显示，如果目前的增温率持续下去，西藏高原冰川恐怕在2035年完全消失。对此，西藏流亡社区的环保组织呼吁各国加强合作，应对全球变暖，防止西藏高原冰川的消失。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冈迪斯环保意识运动负责人切任央基表示，最重要的是各国间通过签订公约等方式进行通力合作，采取国际性的政策行动，例如以严格控制汽车的数量和减少煤炭燃料等方式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此同时要治理沙漠化，植树造林。此外，环境保护要从个人作息做到不使用塑料袋、不烧毁塑料袋以及科学处理垃圾等。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提高每个人的环保意识，冈迪斯环保运动还从今年6月22号起赴印度北方地区的19个西藏难民社区，向民众介绍了保护环境的重要和紧迫性。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